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0月1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9月30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会见蒂勒森，突出与特朗普的私人友谊。美国国务院，朝鲜当局没有展现过任何对话的意向。华盛顿数千人参加游行，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司法公平。法航一架 A380 客机引擎严重受损，紧急降落加拿大机场。巴黎10月1日举办第三次无车日，公投在即，加泰罗尼亚独立派领袖呼吁马德里进行调解。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脱欧后过渡期不得超过两年。土耳其揭幕海外最大军事基地，索马里总理表示感谢。大陆迎来超级黄金周，预计7亿人次历史性全国旅游。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习近平会见蒂勒森，突出与特朗普的私人友谊。自北京方面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六与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随后双方的会谈中，习近平代表中方向蒂勒森表达了期待特朗普访华，并称这将是一次成功特殊的访问。此外，蒂勒森还与习近平就如何处理朝核危机事宜进行了私下的沟通。蒂勒森此次与习近平的会谈，除了要在就朝核问题上进行意见交换之外，也是在为了又一次习特会做着最后的铺路准备。而不论从会议后发布的官方照片上，习近平和蒂勒森所流露的笑容中，还是从两位领导人的具体发言来看，双方都表达了强调中美互惠合作、协力应对挑战的积极信息。作为中方代表，习近平强调他和特朗普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并传达了中方高度重视其对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态度。尽管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中美贸易、网络安全等多个敏感话题上存在分歧，但习近平还是讲话指出，他本人期待通过此次特朗普的访华，能推进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习近平宣称，中美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的利益远大于分歧，而合作是双方唯一的正确选择。他还表示，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对话协商则是能妥善处理中美分歧和敏感话题的主要手段。此外，习近平还重申了他在工作关系之外与特朗普个人的友谊。对此他还表示，我非常享受每一次与特朗普关于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会面，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习近平与特朗普的首次访华予以祝愿，在他眼里，通过两国团队的努力合作，这将是一次成功特殊和美好的访问。美国国务院，朝鲜当局没有展现过任何对话的意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海瑟纽尔特周六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尽管美方与朝鲜存有沟通渠道，但朝方至今为止都未展现出愿意参加有关使其放弃核武器计划的对话意向。努尔特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指出，虽然美国已经向朝方表达了美方无意动摇朝鲜局势、更替该国政权、加速朝鲜半岛统一或向三八线以北用兵的计划，但朝方还是没有展现出任何希望参与到以半岛无核化为目标的对话当中的迹象。此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当天与北京的记者会上还否认了中国在处理该问题中扮演着美朝两国之间中介的角色。华盛顿数千人参加游行，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司法公平。自华盛顿方面消息，数千人在本周六走上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街头，参与了阻止与为反对种族歧视与警察暴力，呼吁司法部门能对少数族群公平执法的游行当中。这也随着互联网向美国社会揭示了部分警察过度执法枪击黑人平民的多起案件以来，来自美国民众又一次质疑司法体系是否存在着带有有色眼镜执法现象的抗议活动。在当天的游行活动当中，大量的美国年轻人以小组为单位，首先聚集于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广场中，他们随后手持标语，安静地向国会山的所在地进发，并开始抗议游行。沿途中，这些抗议者们高喊着口号，表达着对他们眼中现有的美国司法体系，对以非裔美国人为首的少数族群在执法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和警察暴力事件的不满。游行队伍中，一名名叫库克的抗议者则宣称，在美国，我们有一个专门将黑人和拉美裔人称为永久受害者的司法体系。 邻居这一活动的发起者介绍，当天的抗议游行示威是为了呼吁国会议员能参与到立法，修改那些保持白人至上和以肤色歧视并增加社会不公的政策和行政措施。法航架 A380 客机引擎严重受损，紧急降落加拿大机场。据法新社消息显示，隶属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 A380 客机在从巴黎飞往洛杉矶的途中引擎严重受损，机组人员不得不将飞机降落在了加拿大东部古斯贝军用机场内。所幸该事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根据事发后一名法航发言人的介绍显示，这架航班号为法航 AF66 的空客 A380 客机在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后，与格陵兰岛上空遭遇紧急状况，飞机上四个引擎中有一个引擎严重受损。机组人员在衡量危机并与地面空管进行联系后，做出了紧急降落的决定，并将飞机平安地降落到了加拿大古斯贝军用机场当中，飞机上的52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平安落地。巴黎10月1日举行第三次无车日，巴黎10月1日再举行一次无车日，从上午11点开始到18点，所有的机动车辆不得进入巴黎市区，让巴黎人在这一天体验在无机动车的街道上散步闲逛的乐趣。宣传环保意识是这一活动的目的，但无车日并不是未引发争论的无争论日。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巴黎市区很多街区狭窄，房屋紧凑，绿地面积少，人口拥挤。巴黎市区的面积只有105平方公里，而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则有604平方公里。但长期以来，巴黎市一直为汽车行驶敞开大门，在塞纳河两岸和一些关键地点，有让汽车快速行驶的多条车道。2001年法国左翼社会党人德拉诺埃被选为巴黎市长后，法国绿党人士参与市政管理，情况开始转变。为了减少大气污染和机动车，巴黎市不断延长有轨电车和自行车的路线，为公共汽车和出租车设立专用车道，禁止污染严重的机动车进入巴黎。2007年巴黎市有了民众自取自用的自行车 Vélib。 2014年上台的法国左翼市长伊达尔戈更加快了巴黎市减少机动车的趋势。塞纳河路旁的大部分道路让给了行人和自行车，新建的自行车道挤占了原来的机动车道，这引发开车者对巴黎市政府的不满。对于无车日，也有一些反对者认为这只是做一天秀，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下雨的话，这一天将成为无行人日。此次是巴黎市政府第三次举办无车日，被允许进入巴黎市区的公共汽车或出租车的车速限制在每小时30公里。市政府在巴黎警察局配合下，将在113处设置路卡。在划为步行区的巴黎圣心大教堂和巴黎圣马丁运河等地将有文化活动。这次活动希望让使用滑板、溜溜车、智取平衡车的人和步行者尽情享用巴黎舒适的环境。大巴黎地区噪音观察机构将在香舍丽舍大道等重要道路上测试噪音。巴黎大区空气质量监测协会也将把无车日的空气质量与9月24日的空气质量进行比较。
公投在即，加泰罗尼亚独立派领袖呼吁与马德里进行调解。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卡尔斯·普伊格蒙特在周六公投进行的前一天呼吁宣称，无论周日的结果如何，都希望能有第三方，特别是欧盟能出面来参与到解决调解当地与西班牙中央政府所存在的冲突和分歧中去。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将在本周日举行自发的公投活动，来决定是否将从该国中独立出去。但由于此次公投从未得到马德里中央政府的同意，西班牙宪法法院也在早先宣称这是一次违 限的公投活动。马德里中央政府正在公投前的最后时刻出动警力，采取封锁投票站和没收选票等手段来阻止公投的顺利进行，以及以此降低公投参与投票人数，使其失去合法性。据西班牙东北地区最高官员、安全官员周六透露的消息，小中国家政府的警察已经封锁了近一半的用来投票的公投站。面对来自马德里方面的巨大阻力，独立派领袖、现任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则在当天向记者宣称，无论公投结果如何，继续留在西班牙还是从西班牙中独立出去的人更多，我们必须展现出愿意就这一问题与中央政府参与调解。对此他还强调了欧盟体系应出面主持这一调解过程的可能性。普伊格蒙特表示，加泰罗尼亚方非常愿意参与到与西班牙中央政府调解和对话的程序当中，但他也声称此时欧盟有明确的利益和逻辑背景来对这一事件加以积极的追踪。但目前为止，欧盟官方并未展现出会介入该争议事件的表态或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脱欧后多过渡期不得超过两年。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在近期就英国脱欧问题接受《太阳报》采访的内容在本周六被得到公布。面对在经过了英国和欧盟的四轮谈判后都不能得到实质性的进展的停滞现状，针对英国缓慢的脱欧进程，约翰逊则表示，英国在2019年3月正式脱欧后，与欧盟关系的过渡期不得超过两年。面对艰难的谈判和来自欧盟方面的消极信号，约翰逊则在访谈中态度强硬，并进一步提出，在两年的过渡期结束后，英国将不会接受由欧盟或欧盟法院下达的新的有关脱欧事宜的决议。他还指出，届时英国也将不会为进入欧盟统一市场而向欧盟提交经济付出，他也不应为此变相同意来自欧盟的法律。在该篇报道中，约翰逊还表示，他个人对脱欧已经不耐烦，并希望尽早完成这一程序。当谈到英国脱欧已成功后的过渡期是否会因为脱欧谈判的进展而被延长时，他则回答宣称，时间一秒也不能多。土耳其揭幕海外最大军事基地，索马里总理表示感谢。土耳其官方代表在本周六参加了土国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建造的海外最大军事基地的投入使用仪式，这意味着在土索两国政府的合作框架下，安卡拉方面正在扩大其与东非地区的军事战略影响力。根据当地媒体介绍，此次落成的军事基地是土耳其目前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它的建设自2015年3月开始，共耗资5000万美元，占地面积约为3万2000平方米，并可容纳1000多名来自土耳其的士兵。这一项目也是土索两国政府早先签署的军事合作协议下，双方所达成并实施的实际产物之一。根据该协议内容，被派驻扎到这一军事基地的土耳其军队将计划帮助索马里政府训练10000名军队士兵，旨在打击活跃在该国中南部地区的伊斯兰激进武装七年党的力量。本周六，在经过了两年多的建设和准备后，索马里总理海尔陪同来访的土耳其总参谋长阿卡尔参加了该军事基地的落成仪式。海尔总理在活动的讲话中，代表索马里政府向土耳其的这一军事援助表示感谢。他并宣称，有了土耳其的支持，索马里政府从此拥有了重建武装力量的能力。大陆迎来超级黄金周，预计7亿人次历史性全国旅游。中国大陆的民众们将在本周日迎来第18个十一黄金周，其第二个同与中秋节双节合璧的8天长假。据预计显示，在黄金周中，全国铁路、陆路、水路和航空客运量将创纪录的达到7亿人次，国内的旅游和娱乐等产业也将因此分享着这个价值5900亿的黄金套餐。据消息显示，但光在周日当天，全国铁路发送客流量就将预计达到1600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11%。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 特朗普政府派往北京的国务卿蒂勒森周六首度承认，美国正在和朝鲜政府就导弹与核试验问题进行直接沟通。这是否显示，在特朗普和金正恩隔空互骂，特朗普政府或该政府中的鸽派意见占了上风，使得美国更加快了与朝鲜直接对话的步伐呢？前往北京为特朗普11月访华进行准备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六在会见习近平后回答了媒体的提问，在被问到他是否和如何开启与金正恩的对话时，蒂勒森回答说，我们正在探查，敬请关注。我们问你们想展开对话吗？我们与平壤之间有几条沟通的渠道，我们不是处在黑暗的封锁的状态，我们有两三个对平壤公开的渠道。蒂勒森说，我们可以和他们对话，我们确实有和他们对话。当被问到那些渠道是否是通过中国建立的时，蒂勒森摇头并说是直接的，我们有自己的渠道。但蒂勒森并没有说朝鲜人是否已做出了回应。众所周知，就在上一周，美朝还在进行相互威胁，朝鲜甚至表示可能会进行大气核试验，并称其有权在国际水域击落美国的战机等等。威胁不断升级，引发全世界的担忧。在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晤后，蒂勒森在不到半小时的讲话中说道，最重要的是将近期金正恩与特朗普之间的相互威胁降温。他说，现在整个情况有点过热了，如果朝鲜停止发射导弹，那会使事情平静很多。特朗普上周末发推文表示，如果朝鲜持续发出威胁，他们的日子不会太长。当蒂勒森被问到他本人的这种谨慎的表态是否也适用于特朗普时，蒂勒森回避直接回答，而是说，我认为每个人都愿意让局势平静下来。纽约时报周六文章评论认为，蒂勒森的言论是一个信号，表明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试图达成奥巴马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即使用一系列背后的渠道，经过数年的沟通，达成一个核协议。尽管蒂勒森在北京时极力把朝鲜和伊朗之间非常不同的情况区分开来，即平壤拥有核武器，德黑兰只有一个可能发展出核武器的计划。蒂勒森一直对朝核问题抱持谈判解决的立场，这一点与中国立场非常接近。但问题是，特朗普总统一直认定，在朝核问题上必须要让中国发挥对朝鲜的影响力。中国如果需要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就必须在朝核问题上尽力帮助美国，否则就要把中美贸易的逆差问题绑到朝核问题的战车上。今年四月，习近平到访美国会见特朗普，达成了包括解决朝核问题在内的一些合作共识。之后的三四个月中，北京试图发挥对特朗普的家族影响力，将其女儿女婿发展为亲中派，说服特朗普不要把朝核和中美贸易绑到一起。但北京走家族捷径的如意算盘最后落空，因为这期间金正恩也没有闲着，他不断挑战美国底线和特朗普的忍耐力，不断发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活动，目的之一也是摆脱北京的影响力，达到与美国直接谈判，获得核武器国家地位的目的。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等方面压力下，中国和俄罗斯最终对安理会制裁朝鲜案投下赞成票，中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更加有力的对朝鲜制裁措施，终于获得特朗普的认可甚至点赞。几个月来，特朗普虽然对北京时有不满，但多次发表对习近平的正面评价，表示两人私人关系很好。 习近平也在周六表示，特朗普对中国的首次到访将会是特殊的、美好的、成功的。无疑，朝核问题将成为特朗普11月北京之行的重要议题。不过这之前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还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国际事件。美朝直接沟通渠道是否奏效，值得期待和进一步的观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罗拉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重点关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周日的独立公投。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积极准备周日的独立公投，而西班牙政府已经宣布违反宪法，不会让公投举行，这也引起了欧盟的关注。另外，假新闻泛滥在如脸书这类社交媒体上，甚至出现一些国家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操纵，试图干预美国和法国总统大选。解放报提出，是否应该关闭脸书呢？今天费加罗报头版重点报道本周日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组织的独立公投。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积极准备周日的公投，西班牙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反对，表示不会让星期天在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如期举行。对此，一些加泰罗尼亚人提前守卫投票站，高中大学学生也加入了街头示威行列，显示当地政府和西班牙政府的对峙，事态有升温趋势。费加罗报的评论写道，最近几年，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与西班牙政府的口水战演变成有可能在本周日举行的独立公投，导致西班牙政府面对40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如何应对周末的公投呢？如何平息加泰罗尼亚地区人因没有满足要求而引起的不断高涨的愤怒呢？目前看来，西班牙政府还没有明确的对策，政府拿出法律依据后也采取阻止公投行动。周五，西班牙文化大臣宣布独立公投违反了西班牙法律，政府不承认公投结果。西班牙政府同时表示愿意在法律框架下展开对话。另外，西班牙政府一直试图阻止公投举行，而且已经下令警方没收跟公投有关的一切材料，禁止公用设施被用作投票站。费加罗报的评论写道，西班牙的社会一向稳定，随着公投诉求的升高，也引起了西班牙社会的政治风波，这让欧洲震惊。而且加泰罗尼亚的独立人士已经接到如巴斯克、科西嘉和苏格兰等地区寻求独立人士的支持。评论分析到，加泰罗尼亚寻求独立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该地区经济发达，成为西班牙最富有的地区，当地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而且当地人认为西班牙政府忽略了他们民主的价值观。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西班牙政府不是独裁政府，而且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们没有受到压制和打击。欧盟现在同样面对不同文明的挑战，如果欧盟成员国四分五裂，不利于欧盟发展。欧盟委员会呼吁尊重宪法和法治。另外，欧盟和成员国领导人应该给予民众更多的希望，指出民众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于加泰罗尼亚地区人寻求独立公投，解放报同样在头版重点进行报道。评论写道，无论周日公投是否能够举行，无论公投的结果如何，此次加泰罗尼亚人的行动让西班牙社会继续分裂。另外，解放报头版重点关注充斥社交媒体的假新闻。分析指出，越来越多的假新闻充斥社交媒体。在这个互联网虚拟的世界中，假新闻特别有针对性，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而且在美国和法国总统竞选的时候，一些国家试图通过社交媒体操纵总统竞选。 近期，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向负责调查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提交了俄罗斯购买该平台广告记录。这是脸书首次承认俄罗斯方面在去年美国大选期间利用社交网络平台接触美国选民。社交媒体中的假新闻对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的威胁，如何控制互联网这些社交媒体，这对于民主国家是个棘手的问题。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佩斯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风，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上任之后第一次到立法院被询，就公开表示他主张台独，这是台湾第一次有行政院长在立法院公开主张台独，引起各界高度关注。赖清德关键性的谈话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是这个赖清德，因为他长期以来台独立场十分的鲜明，所以当他第一次到立法院被询的时候，国亲的立委都猛攻敏感的两岸议题。那赖清德他明确的说，他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但也是务实的台独主义者。他认为两岸是互不隶属的关系，因此不用在强权化的圈子当中打转，根本不必在乎有些人的话。那另外有国民党的立委问他是不是赞成在修正公投法的时候把领土变更也纳入可以公投的事项，赖清德起先是说这个尊重立法院的决定，但是立法委员叫他不要闪躲，还说呢赖清德是政治明星，将来说不定要挑战总统的大位，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那赖清德于是说他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行宣布独立，至于领土变更与否应交由全体人民决定。那还有就是说在整个回答立法委员的问题啊，提到对岸的时候，赖清德也都是一律用中国来称呼，而不是称呼对岸是中国大陆或是大陆。
据说在赖清德答询之后，台湾总统府立即响应媒体的询问，针对两岸关系做了完整阐述，说法和赖清德并不一致。为什么出现这种事后弥补修正的方式呢？
是台湾的媒体报道啊，总统府跟行政院在赖清德前往立法院备询之前，双方就两岸议题以及赖清德过去的主张，还有民进党政府的两岸论述应该要如何处理，曾经展开沙盘推演。那赖清德在立法院公开主张台独的说法是不是超出原先的剧本呢？府院高层面对媒体的询问都不愿意多谈，只说是说了就说了啊。那台湾的总统府其实是不乐见赖清德直接提到台湾独立这四个字。那至于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他的公开回应很重要，他说呢，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政府这个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这也是2300万台湾人民所共同坚信。你看就这第一句话呢，跟赖清德的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差异就很大，显然这个总统府等于是在帮赖清德修正或是善后。那接着发言人也重申了蔡英文过去的说法，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重点，他说呢，政府的两岸政策根据就是普遍民意跟国内共识，致力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关系，也本着尊重历史及求同存异的精神向对岸持续释出善意，期盼透过双方良性互动逐步化解对立跟分歧。那这里面呢，起码还有尊重历史以及求同存异的精神，而且最后还强调了承诺不变。那虽然跟大陆坚持的九二共识还是有差距，但明显的反衬出赖清德说的那一套虽然是民进党的党纲，但并不是蔡英文当选前后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两岸论述。
大陆方面对于赖清德在立法院公开表达台独主张有什么回应？国民党有什么看法？
是，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记者会上说啊， 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他强调大陆方面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台独言行，绝不允许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说这个搞台独分裂必将自食恶果。因为我们知道赖清德他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后来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回应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政府这个立场从来没有动摇。那所以呢，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就质疑这个府院的说法是前后不一，互相矛盾。吴敦义呼吁蔡英文总统应该要出来把话说清楚。另外，蔡英文24号主持民进党全代会的时候，就两岸关系，他曾经说希望两岸能够一起找出互动的新模式。那吴敦义就认为说，蔡英文也应该就所谓的两岸互动新模式，是不是包含赖清德所说的台湾独立，说清楚讲明白。
台湾有媒体报道，赖清德在目前这个时机说他主张台独是最糟的时机，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联合报从国际的视角分析了这件事，认为台湾的行政院长在这个时候提台独是一个最糟糕的时机。因为特朗普总统即将访问大陆，美中正在讨论未来50年新架构，台湾的行政院长公开主张台独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种论述，刚好给予大陆一个说辞去改变中美的新架构。那更何况目前美国正因为北韩问题有求于中国大陆，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导致未来这个新架构对台湾不利。那所谓的新架构是美国国务卿曾经3度提到的，就是说美中过去40年的架构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已经无法因应两国间未来的挑战，两国现在正在讨论未来50年关系架构。那美国国务卿提勒森所说的呢，就是中美对于一个中国解读的歧义啊。那现在赖清德的这个台独说呢，就正好支持了中方新架构是有必要的这个说法，美中必须要加强遏制台独。那如果说未来国际局势真的朝这个方向走，那对台湾就非常不利了。我想这个是值得关心台海局势的每一个人密切关注的。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芳。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会见蒂勒森，突出与特朗普的私人友谊。美国国务院，朝鲜当局没有展现过任何对话的意向。华盛顿数千人参加游行，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司法公平。返航一架 A380 客机引擎严重受损，紧急降落加拿大机场。巴黎10月1日举办第3次无车日。公投在即，加泰罗尼亚独立派领袖呼吁与马德里进行调解。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脱欧后过渡期不得超过2年。土耳其揭幕海外最大军事基地，索马里总理表示感谢。大陆迎来超级黄金周，预计7亿人次参加历史性全国旅游。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栏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西花狂潮穿透两岸三地，凝聚全球华人社会。中国大陆的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在全球华人社会掀起的嘻哈旋风，近30亿人次观看，更跨越政治的藩篱，穿透两岸三地。节目的评审有台湾的 MC Hotdog 张震岳、潘玮柏，移民加拿大的广州人吴亦凡，而参赛的有美国出生的香港人后裔欧阳靖，而双冠军是重庆的周岩和黑龙江的王浩。中国式的嘻哈更打入主流社会，创造庞大的商。
嘻哈文化的起源在哪里？
嘻哈 hiphop 文化起源于1970年代美国纽约的布朗士地区，当时社会治安败坏， 嘻哈音乐成为愤怒的黑人宣泄的管道，嘻哈文化成长的土壤是治安混乱、贫穷和暴力充斥着美国黑人社会。 Hip Hop 的 Hip 有察觉知情的意思，而 Hop 则表示跳跃运动。然而在中文里面被音译为嘻哈，这个翻译曾经被人诟病，认为说唱音乐源自黑人的痛苦，与嘻嘻哈哈没有关系。
在亚洲哪个国家的嘻哈比较盛行呢？
在亚洲，韩国娱乐业发达，韩流在世界上赫赫有名，其严格的选秀和练习生制度都是韩流能征服世界的关键。在韩流音乐世界里面， Rap 或者称 Hip Hop 的嘻哈饶舌文化是一个团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细心观察每一个韩流团体，不论男女，饶舌歌手都占了一个席位。由爱奇艺出品的中国大陆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虽然日报两岸三地，但它的框架和模式都被质疑是抄袭韩国节目《Show Me the Money》。
在华人地区，嘻哈音乐又呈现了哪些面貌呢？
当中国大陆的嘻哈音乐仍然在地下时，台湾已经有不少知名的嘻哈歌手，例如蛋堡、大只、热狗。而当前大陆的说唱歌手不少也是听台湾嘻哈音乐长大的。在华语嘻哈音乐中，台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中国有嘻哈的热潮，令庞大的资本进入嘻哈市场，创造了一个与美国不同的嘻哈文化。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撤出了国庆档期，紧急撤档的原因引发争议。影片背景涉及1979年中越之战，改档原因越南主办的 APEC 会议召开在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赴会并进行国事访问，中越高层官员密集互访，两国关系和谐趋稳。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
法国作为曾经的艺术之都，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艺术家，而法国和中国之间的艺术交流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艺术家。从上个世纪第一批留法的中国艺术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从最初带有政治色彩，以报国图强为目的的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和潘玉良等艺术家，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上一代的教育中已经取得了对西方艺术的深刻理解，而进而到法国进修的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和程抱一等都在法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艺术家，再进一步跨越到今天，70后和80后的留法艺术家都各自呈现出了自己不同的时代的风采。不久前在上海的刘海粟美术馆展出的《从东方到巴黎：中国留法艺术家百年开拓和交流展》，展出的就是八位上个世纪二十到四五十年代留学法国的艺术家，以及21世纪后留法的八位年轻艺术家的60多件作品。这个展览截取的是中国艺术家百年留法历史的两端，构成了两个主题单元，分别是跨越东西方和留法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展。展览旨在通过艺术的碰撞、发展和对话，从最初的油画单一的表现形式，到现在的摄影、影像、涂鸦、行为艺术等等等等多种表现形式，也正可以看到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艺术史的发展轨迹。这个大型展览的法方策展人崔宝仲先生接受了法广的专访，谈一谈与这个展览以及艺术家有关的一些话题，欢迎您收听。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参展的八位老的这个艺术家，从刘海粟到程抱一先生，其中有一位女性就是潘玉良哈。我知道您在准备这个展览的时候做了很多研究工作，他们在法国究竟学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又在这个交流和开拓这个过程中给中国的这个艺术史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撞击点呢？
第一代来法国的中国艺术家，前四位就是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和潘玉良，他们四位实际上都是中国美院体系的一个奠基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刘海粟首先开办了这种上海的艺美专，然后林风眠是执掌过北平的艺专和当时的杭州艺专，后来呢徐悲鸿也是坐镇北平的艺专，潘玉良也曾经长时间在刘海粟的上海的美专和南京当时的那个南艺曾经执教过。所以实际上他们前四位当时留学的一个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学习所谓当时比较现代油画的艺术创作。尤其是徐悲鸿，他来到法国之后进了波奈尔巴黎美院的那个工作室，学习欧洲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写实主义的一个创作手法，对于这种透视，对于素描的这种打稿，对于完美呈现，他觉得这个是中国水墨2000年来就是一直缺少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没办法完美的呈现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那么林风眠当然是走了另外一个路线，他当时受更多的当时现代主义那种表现主义的手法，尤其是像塞尚、马蒂斯。林风眠认为如果不懂塞尚，我们就不能够读懂看懂欧洲的20世纪的现代艺术，所以他们两个走了两个不同的路线，但是他们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第二代的艺术家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他们三位都是曾经在杭州艺专受过林风眠教育的，也就是说他们三个都是林风眠的学生。他们三个之后又来了法国，当然说跟第一代不一样，第一代他是怀着一种使命来学习，回国能够开创中国的这种美院教育的这样的使命。那么第二代的艺术家来了法国之后，往往是更多是完成自己内心的一个这样的夙愿。所以赵无极和朱德群、吴冠中等等，他们这一代人呢在个人创造上反而走得更远，当然说基础也不一样了，他们在老师的基础之上又再进一步，在这种中西的融合上面更加能够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境界。
几年前在塞努奇博物馆看到过一个类似的展览，当时看到了一些赵无极和朱德群的早期的创作，然后到最后的这个特别抽象，其实这个过程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后来就完全看不到中国这个绘画的影子，已经完全进入了这个西方的这种绘画的城市，能不能这样说？
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刚你讲到那个2011年那个塞努奇那个展览，中国人在巴黎谈到就是早期的赵无极和朱德群，他们到达西方之后实际上都非常受西方影响非常深。像赵无极刚刚到法国的时候，他当时就认识了那位西方艺术家米修，也是后来成了他的一个好友，诗人、艺术家、画家米修。而且当时赵无极受保罗·克里的影响非常大，尤其他早期的那种符号创作。那么赵无极实际上你看他一方面，当然他是一直是用油画进行创作的，所以他实际上一直到他第二任夫人的时候才开始重新捡起这个水墨。那么他当时受克里的影响，他一方面是看到克里绘画当中的一些符号，但实际上他又没有把克里的符号完全拿过来，而是从中国的古文字里面，比方说那个甲骨文和金文，他从那里一个符号里面找到自己的灵感。所以说实际上他在学习西方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同时呢，他内心这种中国文化的核心的要素还是一直保留着。包括他一直到后面的创作，尤其是到了60年代70年代之后，他那个油画的背后那种风景的构图实际上受中国水墨画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宋代的写意画。而且我们看到他一些向中国古典绘画致敬的一些东西。朱德群也是一样，朱德群他早期呢刚到法国受尼古拉斯达尔、尼古拉斯达尔 style 那个艺术家影响非常大，他来那一年正好是那位艺术家自杀去世的一年，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回顾展。当然后来他又更深一步，经常陪他太太去西班牙受那个戈雅、受 El Greco， 包括后面去荷兰受伦勃朗的影响非常大。那么他在西方这种色彩和光影之下呢，还是尝试着回归那种，因为我们知道朱德群他一直画具象的，他在看到这些西方的一些这种光影这种感受之下，他开始慢慢走向了抽象之路。这个探索非常的长，在这个探索之中呢，一方面他是受了西方大师很明显的影响，同时呢他内心对于山水的理解实际上还是来自于中国文人的这种传统。 所以说我倒是还是认为他们是把中西的这种自身的传统文化通过他们自身的经验很完美的融合了在一起。
程抱一先生呢，他在这个中国文化在西方的普及的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很多法国人是通过程抱一先生的一些理论方面的作品，特别是有名的就是虚和实 Vidi Plan 这本书，介绍石涛啊，介绍八大山人这些，很多法国人可能都是通过程抱一先生了解到了中国的一些艺术的真谛。所以呢，就是说程抱一先生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我觉得可能是其他这几位艺术家都还没有做的。
这个点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赵无极和朱德群虽然在法国也算是很有名气，但实际上他们对于其他的艺术家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包括对中国艺术家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因为他们的创作路线是非常个人的，他们的方式也是非常个人的。反而是程抱一先生，他通过两本书，一个是中国诗意源研究第一本书，包括后面的中国话语源研究，还有你讲的这个叙事，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法语的著作，把中国唐诗结构和中国的这种2000年的这种水墨画的结构，尽量的以符号学的方式，以法语，以非常精确而又带有诗意的这种法语语言传递给法国的这样的观众和读者。反而是他的著作对于近代的很多法国艺术家带来了很深的影响，因为我也听到过很多法国艺术家说，这么多年一直在读程抱一先生的他的诗和他的一些包括哲学的一些随笔，包括小说，都是在他的书里面吸取一些对东方的感受，然后再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去。这个我遇到过非常多的法国艺术家都在受着程抱一先生著作的影响，尤其是程抱一先生在2002年他入选法兰西学院的时候写了一本小书叫 Dialogue 对话，他在里面也特别讲到了就是说东西的这种从语言到文化到艺术到思想到哲学上的这种碰撞交流到突破的这种可能性。
这次参展的这8位年轻的艺术家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处境呢？
这也是我这几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当代的中国艺术家来到法国之后，跟第一代人100年过去之后，我们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是中国艺术家，但是这个中国只是一种文化身份还是只是一本护照。80年代之后的中国留法艺术家实际上一直是持续的，80年代我们知道大地魔术师那个黄永平、这个杨洁仓、顾德新，到严佩明或者陈真这些人，其实实际上一直有这个传统。但是那一代人，我们这次展览没有加入，一个是工作量太大，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还需要更加的这个深入的一个梳理。但是有一点可以说的是，那个年代正是全球化爆炸的一个年代，从交通到各个方面，到网络信息开始出现，开始有一个大的一个世界化。通过这个，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之前讲到普世价值，那普世价值实际上更多是一种哲学和人文层面的。但是这种普世和这个全球化实际上有一定的连接。全球化往往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个像这种连锁的一个概念，包括肯德基也好，像 iPhone 也好。但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往往是关于人性上的一种思考。80年代到现在到近几年一直是这样全球化的状态之下，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形式上和表面上的一种全球化，一种所谓的这种价值观的一种传播。而真正的普世价值，我想最近我也看到杨天娜在外滩美术馆做的一个展览叫以退为进，通过退回到更小的地方，退回到我自己出生的地方，寻找那种人性的根源。这种人性的根源，所谓的就是 local 的东西，反而是更能够反映global， 就是所谓的全球化的一个这种价值观。也就是说，当代的年轻来法国的年轻艺术家，反而是对于本源的东西更加的去重视，并不是说他对于自己的身份看得多重要，而是说回归到自我，回归到内心，然后再去看整体的一个东西。我想这是可能这一代来法国的年轻艺术家跟上一代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点，他们就对自己的东西更有一个坚守。
那作为策展人来说，做了这个展览以后，对你自己对法国和中国这方面的交流肯定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以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展览出现。
对，我想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对历史的回顾和对当前的这种艺术年轻艺术家的一个思考，他们作品的思考，我是想能够继续把这个线索做下去，把历史跟当前回顾历史也是一个以退为进吧，能够更好的看清当前和未来。所以未来呢，就是在中法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展览实际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粗糙的，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深更细，能够把更多的这种 通过老一辈艺术家在中西这种艺术上的碰撞，能更多更深入的展现出来，然后希望能够给年轻的艺术家一些启发，也能够给更多的人一些思考。
本次文化艺术专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崔宝仲先生接受法广专访，感谢苏黑尼亚和邦山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Mission Paris。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得了1000分，找到了一个新线索。
La statue de Millemort,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一座雕像和一个死人。但这足以帮助您拯救国家吗
？Monsieur, ça va? Il est où, papa?
Salut, mon bonhomme. Ça va? Tu t'appelles comment?
Pardon, excusez-moi, je suis journaliste.
Sorry, excusez-moi.
艾娃，从车站出来，去找剩下的谜底。
出车站？但怎么出去？哎
！Tout va bien, madame.
你要带我去哪里？
Je suis pompier.
Pompier? 救护车? Pardon?
Voilà, ça va? Vous êtes blessé?
放手,不要碰我!
Oh, vous parlez français?
不!
French?
我不会讲法语,我也不需要做检查。Pardon, au revoir, monsieur.
Non. Attendez. Oui, j'écoute. L'explosion à la gare de l'Est, ben oui, j'y suis.
Diable, 还有什么事儿
？Je suis pompier.
就是说，他是消防员。
Oh, 但是 vous êtes blessé.
他想知道我是否受伤了。你知道第一批救援工作就是这样。
那么法国的消防员也是救护员。
你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浪费时间。
想得分就要大胆点。
好，离开消防车。
我现在就走。
祝贺您，您得了1500分。
哎 ,Madame!
Elle est où?
有警察。
能量不足，请恢复体力。
躲起来，快！
这儿有一个门。
Salut。
哦，你好
，Madame, c'est une cour privée ici.
私人的 ，s'il vous plaît, Madame, je, 我需要休息一下。
Vous n'êtes pas française.
Française, 法国人，我 ，je suis chinoise.
Une touriste, ce n'est pas un hôtel ici. No hôtel, no hôtel.
Non, c'est une amie. Ça va?Tu es fatigué?
Ça va. Tu es une amie?
Mais non, je suis un garçon. Un ami.
Bon, d'accord.
Merci.
De rien. C'est quoi? Un livre?
Oh, soigne là-bas.
C'est un vieux livre.
Oui, c'est un livre. Pardon, Diaosien. La statue? Le mort?
Ah, les bouquinistes à Notre-Dame.
Bouquiniste? Notre-Dame?
能量补充完毕。
艾娃，走吧。
Allez, salut.
Salut. 这个男孩怎么装我的朋友都装得挺像。
Salut, ça va?
C'est une amie. Je suis un ami ?
也就是说，la femme 是 une amie， 但男孩是 un ami。
太精彩了吧！听我说，他提到 bouquiniste 和圣母院。
圣母院，现在就到那儿去。
第三场游戏结束，您赢了2500分，找到了一个同盟。
Non, c'est une amie。
您知道现在要去哪儿？
À les bouquinistes, à Notre-Dame。
您知道要找的东西是什么？
La statue de mille morts,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请及时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Real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7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 32。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习近平会见蒂勒森，突出与特朗普的私人友谊。美国国务院、朝鲜当局没有展现过任何对话的意向。华盛顿数千人参加游行，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司法公平。法航一架 A380 客机引擎严重受损，紧急降落加拿大机场。巴黎10月1日举办第三次无车日，公投在即，加泰罗尼亚独立派领袖呼吁与马德里进行调解。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脱欧后过渡期不得超过2年。土耳其揭幕海外最大军事基地，索马里总理表示感谢。大陆迎来超级黄金周，预计7亿人次历史性全国旅游。听众朋友们，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也要感谢苏米亚的技术合作和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La Beauté du Doute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Florian Pagny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D'où vient le bonheur, où poussent les rêves, la lueur de nos cœurs quand le jour se lève, où se cache l'amour quand il dort, il y a tant de choses qu'on ignore, est-ce qu'il faut choisir une vie sans rature, ou écrire sans relire, suivre l'aventure, le futur nous joue des accords, qu'on ne peut pas connaître encore, il m'a fallu des voyages,Et des mirages pour être sûr de moi Aujourd'hui je sais que je ne sais pas Ne me demande pas où se trouve le droit chemin Même si chacun le sien, personne ne connaît sa route Et c'est la beauté du doute Si tu perds un combat, donne à ta vie d'autres chances Personne ne connaît d'avance tous les parfums que l'on goûteC'est la beauté du doute Où vont nos prières Où finit le ciel Qui écoute nos déroutes Quand nos voix se mêlent On chante une mélodie fragile On avance perdu dans la file Le passé nous suit On le voit de loin Bien caché Est-ce qu'il sait ce qu'il y a demain Il nous faut renoncer parfois Pour trouver le meilleur en soiIl t'en faudra des errances, des nuits qui dansent Pour comprendre à la fin On ne connaît jamais son destin Ne me demande pas où se trouve le droit chemin Même si chacun a le sien, personne ne connaît sa route Et c'est la beauté du doute Si tu perds un combat, donne à ta vie d'autres chancesPersonne ne connaît d'avance tous les parfums que l'on goûte Et c'est la beauté du doute Rien ne sert de savoir Les couleurs de nos vies, les douleurs ou les envies On comprendra plus tard Ce que nous dit aujourd'hui
je ne connais pas l'histoire. Mon parchemin, je l'écris sur une page infinie. Ce que j'écrirai demain, je n'en sais rien. Ne me demande pas où se trouve le droit chemin. Même si chacun a le sien, personne ne connaît sa route. Et c'est la beauté du doute. Si tu perds un combat, donne à ta vie d'autres chances. Personne ne connaît d'avance tous les parfums que l'on goûte. Et c'est la beauté du doute. Ne me demande pas où se trouve le droit chemin. Même si chacun a le sien, personne ne connaît sa route. Et c'est la beauté du doute. Si tu perds un combat, donne à ta vie d'autres chances. Personne ne connaît d'avance.